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1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就任仅仅6个礼拜嘅英国首相卓惠斯20号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成为历史上任期最短嘅英国首相。保守党国会议员將於下個禮拜之內完成繼任黨魁選舉，前首相約翰遜被爆欲再競選保守黨黨魁。下面請睇報導。
時評人藍述話：呢次英國首相卓惠斯嘅辭職，主要係因為佢嘅經濟政策受到廣泛嘅批評。事實上，任何人喺目前嘅呢種經濟情況之下，如果係要大幅度嘅改變經濟政策，都好难唔受到批评，主要原因系整个西方国家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嘅后续影响，以及目前嘅乌俄战争，整个西方世界都响巨大嘅通货膨胀压力之下，而且呢种通货膨胀响未来好有可能转变成滞胀，咁就系一个更加棘手嘅问题。所以响目前嘅呢种情况之下，任何大幅度嘅经济政策嘅改变都好可能受到广泛嘅批评。卫报当日报道，保守党议员团体1992年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表示，可能在28号前投票选出保守党党魁，在这个月底前确定新首相。这意味着在不到2个月前的保守党党魁之争落幕后，又不得不再开启一场党魁争霸。不过保守党亦可以选出单一人选接替，以避免冗长而分歧的斗争。比如前首相梅伊2016年就是在其他所有竞争者退出的情况下取代卡麦隆成为首相。 BBC 报道，保守党党魁选举被看好有现任国防大臣华纳斯和前首相约翰逊。据泰晤士报报道，约翰逊或将成为国家利益再次出山竞选保守党党魁。该报政治编辑史温佛德在推特写道，约翰逊正在测试水温，但据称他相信事关国家利益。约翰逊则自认为可以扭转保守党当前的局势。卫报报道，一名保守党议员表示，如果约翰逊成为下一届保守党党魁，他将立即叛变到工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幕僚长克兰对 MSNBC 表示，无论哪个接替卓惠斯，美国都将与新首相建立密切关系。法新社报道，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欧盟一场峰会时表示，希望英国迅速恢复政治稳定。
19号，中共驻曼城总领事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承认打了示威者之后，英国国会20号进行紧急质询。多位议员指出，中共外交人员施襲，证据确凿，需要即时行动驱逐已经亲自承认参与袭击的中共总领事。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记者询问郑熙元是否拉扯抗议人士的头发时，郑熙元说是，认为任何外交官遭遇类似情况都会出于职责这样做。时评人士蓝述认为，中国驻曼彻斯顿的总领事不但出来打人，而且打了人之后还振振有词。他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在整个传统文化被破坏了之后，整个的政府他们的行动方式，从最高领导层以下各级的这些官员，实际上都是在文革彻底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他们的做事方式十足的反应就是这种建立在共产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那种红卫兵的方式。而近日有89000粉丝的一个叫老曼碎嘴的粉红亦跳出来指责郑熙元，说他亲自率领副领事、参赞等高官做出了最坏的选择，是被境外势力递刀等等。20号，保守党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指出，在视频片段中所见，郑熙元充当一定角色，还承认自己参与其中，要求政府立即运用外交权力，不论调查结果，将涉案人驱逐出境。英国不欢迎他们。
20号，中共二十大已经进入第五日，习近平三连任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因此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会怎样备受外界关注。下面请睇报道。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时评人胜说话，中共专制体制模式，它只要不是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样通常这些基本的事都是老调重弹。这些内容文字可以说我们都在中共的媒体上可以说看到千百遍。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会借用大数据的工具进一步控制人，他会继续实施他的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和健康码的出现使得中共发现他有一种非常巧妙和精致的方法，可以直接控制到全中国的每个人，这个对巩固他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好像村镇银行或者有人去抗议的话，他马上将你的健康码变红，限制这些人出去抗议。换句话说，他可以精致准确地控制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并且经济上会倒退，因为国际上的制裁，对台湾的话他可能会铤而走险。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中共只能靠暴力方言继续维持他的苟延残喘的统治基础。中国未来的走向，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朝鲜化。在政治上，他会加强各种的控制，加强舆论的宣传、洗脑、灌输。他在组织上会全面的做报告，将他的得力马仔布置到各种位置上。更大的可能性，国内的经济上左转，在国际上会进一步闭关锁国，回到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道路上。虽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别，但是本质上会背离改革开放，回到毛的极左路线。时评人林先生指出，习近平在报告中不谈经济，强调安全，是不希望发生颜色革命。实际上他自己的存在摇摇欲坠，他坐在火山口上，经济要是完的话，共产党就要玩完。因为中国老百姓一方面是精神方面的觉醒，要追求自由，不做奴隶。第二点是中国人民的这种生活都被挖空了，他们的日子无法过下去，失业，收入减少，现在是封控，连活住都好难，加上他们买的房屋烂尾，还要还贷款，他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他们会不反抗吗？所以说他只能用维稳的手段压下去，将来就是这样。
中共二十大进入尾声，习近平即将正式宣布获得新任期，多国媒体聚焦中共和欧美关系恶化的状态，并表示习近平的连任不会解决中共政府的内忧外患，还会让外国进一步认清中共的本质。下面来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二十号报道指出，美国曾经希望中国获得民主与富裕，但是这个愿景失败了。现在中共走向了挑战美国的道路。西方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共制度下，中共的长期经济前景已经总体上受损。欧美认为对中共强硬派的做法是最保险的。《纽约时报》在题为《谢谢你，习近平》的文章中说，在习近平的制度下，美国用十年的时间粉碎了对中共政府的好感。现在如果说两党有任何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必须阻止中共。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共的统治已经导致欧洲的政策发生180度的转弯，欧洲亦发现北京倡导的秩序是行不通的。同时俄乌战争和能源危机都提醒了欧洲，依赖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与代价。在对中关系上，欧洲需要避免重蹈覆辙。时评人秦鹏20号分析说，美国社会普遍认为中共政府不断增加对国际社会威胁的做法，很快会导致外国更大力度的政策反弹。在二十大期间， 瑞典新任首相克里斯特森在演讲中宣布，瑞典将同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一起讨论更加强硬的对中共立场。而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习近平没有讨论脱欧的讲法是否贴切，但是中共政府的愿景只能让中国人与自由和民主背道而驰。
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孙佩东，历经被学生检举、被校方要求写检讨书之后，为了继续做研究，他决定离开中国。下面请看报道。
近日《纽约时报》报道，46岁的孙佩东成年时正值中国经济起飞并鼓励国际交流的时代。2007年他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后，2013年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历史。2015年他写的几本关于文革时代的文章被中国学术期刊拒绝。2018年在美国停留了两年后，孙佩东再回到复旦时发现课堂讨论变得不是那么坦诚了。他在微博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结果被他的一些学生举报给学校，并在微博上攻击他。2019年一些学生抗议校方修改章程删除思想自由，当时孙佩东接受了外国媒体采访，批评了学校的决定，结果校党委书记多次要求他写检讨书被他拒绝。现在孙佩东已经是康乃尔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他说，极权的利齿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我还想继续做我想做的研究，就只能离开中国。然而孙佩东的经历并非个案，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李霞是红二代，2020年他因为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被泄露上网，无奈后就被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目前流亡美国的他仍然是习近平的批评者。72岁的许成刚是当今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经济学者之一，他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他说，现在党掌管着一切，企业一直受到攻击，企业家不再确信他们对公司有真实的控制，极权不需要拿走产权，他可以强迫你做他想做的事情。许成刚曾在港大长江商学院任教，2019年香港镇压民主抗议者后，许成刚移居伦敦。上月许成刚入职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研究员，正在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